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其实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都是在讲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于神的仆人有错误的一些看法。那么第三章主要是讲为什么哥林多教会的人会对神的仆人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是属于肉体的。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详细的谈谈什么是属于肉体的生命。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刚才我们用到了肉体这两个字来形容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究竟从什么方面看到他们是属于肉体的呢？可以从四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怎么看法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婴孩这个词哈。其实呢，婴孩在圣经方面有两个不同的用法的，一个是好的方面的。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主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就说了，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为什么主耶稣要用小孩子来教训门徒呢？这是因为小孩子比较谦卑，信心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满足，比较专心的倚靠父母。这是好的一方面的用法。那不好一方面的用法又怎么样呢？我们就是看看哥林多前书三章这里哈，其实呢就跟五章的十三、十四节一样，用婴孩的坏处来做比喻，来警戒信徒的。婴孩的坏处呢，就是很无知，容易受骗，没有判断力，不会分别是非，很容易改变，很容易笑，也容易哭。保罗就用婴孩的坏处来比喻哥林多信徒灵性的光景，他们就好像在基督里的婴孩一样，没有属灵的判断力，很容易受骗，容易改变，很难去领会属灵的事情。他们所注重追求的事情没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价值等等。其实保罗设立了哥林多教会以后呢，还有亚波罗、基法，基法也就是彼得，在他们中间做过栽培的工作。但是哥林多人呢，并没有因为所受到的栽培有多大而灵命有成长，他们还是做属灵的婴孩的。那这种的光景呢，就让保罗感到非常的心痛了。在三章二节提到了只能够吃奶，这里所说的奶呢，是指比较浅易的、很初步的道理。所谓的饭呢，就是指比较深奥，需要用属灵的悟性去领会的道理。吃奶是间接的领受，因为是经过了母亲的消化才拿来喂婴孩的。饭呢，就是直接的领受，就好比信徒直接的领悟神的话语。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既然被称为婴孩，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也可以明白他们属灵的领悟力是非常软弱的。然后我们看到了三章三节所提到的纷争嫉妒。纷争嫉妒呢，是属于肉体的记号之一，因为不管是嫉妒也好，或是纷争也好，都是高抬自己的一种表现。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 他们会有极度纷争结党的事，不是他们的属灵领袖想要建立自己的地盘，而是那些属肉体的信徒，各个人都以他们自己所佩服的人来夸口，擅自的分门别类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在三章的三节下一直到第四节，我先把经文给念出来。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四节这里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其实呢，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绝对是肉体的表现之一。因为属于肉体的人，他们一定是怕被世人讥笑，所以他就不愿意跟世人分别出来。属肉体的人在思想上还是属于世界的，所以喜欢照着世人的样子去做。但是保罗在这里责备哥林多人，是因为他们在纷争结党方面也效法了这个世界。他们那种自以为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是世人崇拜英雄的心理。这种的心意会让我们高抬人过于基督，我们会拦阻神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了工人跟工作的关系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明白这些关系的话呢，我们就会好像哥林多信徒那样，在属灵的生命上呢继续的出现一些问题。哥林多的信徒呢似乎不明白神的工人怎么样的按照神所给的托付在工作上尽忠，以及他们彼此在工作上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擅自的将保罗和亚波罗区分，去判断谁的工作更重要，更蒙神的喜悦。保罗是受神的托付，作为外邦的使徒建立新的教会，仿佛就是做这个栽种的工作，而亚波罗所领受的恩赐是做栽培的工作，仿佛是在保罗栽种以后加上的浇灌。保罗和亚波罗都是为神尽忠的，可是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却擅自的为他们分别了轻重。其实他们在神面前各有不同的功用，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解明他们之间同工作的关系，免得信徒以他们为夸口。接着下来呢，三章五节就提到了神的执事。执事不是指教会当中选出来的执事，是指那些受神的委托而侍奉神的人。在这里保罗说明了他和亚波罗都算不得什么，不管他们是开荒布道者，或者是很会讲解圣经栽培信徒的人，他们都不是因为本身有什么可取之处，只不过是因为神的委托不同而已。他们恩赐的不同是因为主所赐给他们的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要引导信徒跟从主的。其实信徒就应该呢一方面依从神仆人的引导，而另一方面呢也不应该过分的崇拜神的仆人，甚至将他们分门别类。三章六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徒去服侍神的时候，重要的是在乎神的同工。人虽然可以栽种也可以浇灌，但是没有办法叫他生长的，使他生长的是那位赐生命的神。如果栽种呢就比喻为布道，浇灌呢就比喻为造就的话，保罗的意思就是不是他会布道所以呢就有人得救了，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工，也不是因着亚波罗会造就人所以呢就让这个信徒大得造就，而是神与他同工的缘故。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应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不应该夸耀人有什么长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将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呢？ 三章八节就说到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赏赐的。那按表面上来看呢，栽种跟浇灌的工作是有分别的，但是按照属灵的价值来说，两者的中心是一样的，它的属灵的价值也是一样。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主的工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做什么工作，只要是按着主的心意去做的话呢，我们一定会得到赏赐的。然后三章九节就说到了，都是神的同工，他们都是神的同工，同在神的田地上耕种。虽然个人的工作不一样，有的栽培，有的浇灌，就好像在一个的果园里面，有的负责撒种，有的栽培，有的摘果子。那其实这些的仆人都是受命于庄稼的主，一同在这个工厂上去效劳的人呐。然后三章九节下一直到十七节呢，是说了比喻，是建造工程的比喻。现在呢，我们就花些时间来看看这个比喻。首先呢，陶立敏在这呢要把经文给念出来。三章的九节下呢是这么说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从三章九节下一直到十七节说明了工人和工作的关系。三章九节下这里所指的建造房屋的工程，包括了信徒的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就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所设的比喻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这听见我话就去行的，指的是在工作和生活上遵从主的话语。我们整个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这个工程将来要在神的面前接受考验。三章十节说到了工人好像聪明的工头，保罗在这里用普通的建造房屋的情形做一个比喻。建造房屋的过程必须先由建筑师照着屋主的意思去设计，然后按照图则进行建造。建筑师的责任就是按照已经定准的一个图则去建造。保罗以他自己做一个工头建筑师，或者说呢，他把传道人比喻做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个聪明的意思就是指他遵照主人的意思去办事，和马太福音七章里的聪明人是一样的。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句话不仅是指当时哥林多教会是保罗设立的，而且是指保罗将救恩基本的真理和十字架的道理向他们传讲的非常的明白了，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块基石上。工人建造工程的根基又怎么样呢？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看。按照个人来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已经立好根基的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那既然每个信徒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这样耶稣基督当然就是教会的根基了。这个根基的作用是托住它上面所有的建筑物。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建筑物，一所活的灵宫， 只有这位永活的基督可以做他的根基，所以教会应该全然的依靠耶稣基督，而不依靠物质的财产权势。三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谈到了工人建造工程的考验。三章十二节谈到了建造工程的两种的材料，金银宝石都是贵重的，分量重而体积小，能够经火经水。但是另外呢，草木禾秸却是重量小而体积大，不能够经火也不能够经水，而且价值低贱。这六样的材料共分成两类，代表两种的信徒和传道人的生活，一种是实在的，一种是虚假表面的。这也可以代表两种的侍奉，一种是永存的，经得起考验的，一种是暂时的，经不起考验的。接着三章十三节谈到了工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显露就是神试验我们的结果了。有一天我们各个人的工程都要在神面前显露，我们的工程是不是真实，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就要看看今天我们怎样的为神工作。其实所谓的显露只是按照人方面来说的，这一刻我们的工程还没有被人所知道，还没有显露在人前，但是在神方面呢，他完全的了解，他完全的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隐瞒神的。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可见呢，我们没有一样工作能够在神面前隐藏起来。在圣经里提到了那日子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在圣经当中有好些地方提到了这日子的来临，那么您可以看看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四章八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七节。有火发现呢，这个火是专为试验工程的，这是比喻的火，不是地狱的火哈，意思是指人的工程一定要经过好像火那样的考验和审判。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保罗在这里引用建造的工程作为比喻，也以火作为比喻，说明工程必须受到考验。在三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就说到了工人工作要面对的审判，那根基呢，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功的救法，借着传扬基督的救法引人归主，建立教会，又照着这救恩的原理持守应有的信仰生活，忠心服侍神的人呢，就是在那根基上建造工程的人了。这样建造工程在主来的日子一定经得起考验，而且要得赏赐。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忠心，工程不实在，经不起考验呢，我们就好像被火焚烧一样，不能够存到永远了。只有那些的根基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工程，才经得起考验的。那这里所讲的是关乎信徒得赏赐的问题，得救是凭着恩典，但是赏赐呢，却是根据信徒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是忠心而定的。全段当中的工程啊，金银宝石都是比喻，所以火的考验也是比喻的讲法。三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就讲到了教会是圣灵的殿，在这呢我们要注意了哈，这殿就是你们呢，其实和上文所讲的建造工程的比喻是有关系的。上文所讲的房屋，按照灵意的解释，就是指信徒教会，教会就是神的殿，是让神居住的。在这呢有两件事情要注意的，第一，教会不是指看得见的房子，教会是指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第二，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他们里面。这里所注重的是神的灵住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不是让神的灵非常自由地住在教会里面呢？是不是常常因着体贴肉体的偏见、嗜好和熟识的理想和夸耀而阻碍了圣灵的自由呢？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的话是连贯性的。从第一章开始，保罗先责备哥林多人结党纷争，以世界的学问知识为夸口，以致看重那个轻视那个，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表现。然后在这里正面的提醒他们，是圣灵的殿，是神的灵的居所，不该体贴自己的私欲而分门别类，应当顺从圣灵，让他在信徒当中自由的运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呢，就是说如果有人毁坏教会的意思，这个殿指的是教会。所谓的毁坏教会的意思，就是毁坏教会属灵方面的见证，毁坏教会在基督里合一的这个和谐。哥林多人的各种属灵肉体的夸耀、纷争以及高谈人的事情，都足以毁坏教会属灵的见证。在这啊，保罗警告那些要破坏教会的人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这里所说的毁坏是指肉身方面的毁坏，而属灵的圣殿就是教会，是人所毁坏不了的。但是基督徒在生活和工作上凭着自己的肉体和私欲去服侍主的话，就要叫神的殿、教会的见证受到亏损了。神的殿因人受到亏损，照样呢，神也要叫那个人在肉身方面受到亏损。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当时有人病倒了，有人死亡，这个就是神彰显权柄的一个例子了。然后到了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不应当凭着熟识的智慧来拿人夸口的。其实这一段的总意是要说明呢，夸耀熟识智慧的结果会叫人陷在自欺啊，在神面前显得无知。基督徒呢，应该认识清楚，基督里的一切远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基督徒拿世界的智慧和渺小的人为夸口，这个呢就跟自贬身价没有分别，因为在基督的恩典之下，万有全是你们的，而我们又是属基督的，我们应当以基督为夸口，就不至于分别轻重，各不相合了。在三章的十八节提到了人不可自欺，其实这句话是紧接着上文所提的两种的工程和基督台前的审判说的。既然基督台前的审判要显明人的工作能不能够经得起考验，这样我们当中不管是什么人都不可自欺，凡事都应当是真实无伪的。但是这句不可自欺是指着下文世界的智慧说的，因为世界的智慧常常陷人于自欺，有了世界的智慧就会轻看属灵的智慧了，我们在这绝对不应该这样做。三章的十九节说了，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那为什么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呢？因为这些人以为熟识的智慧是万能的，要用熟识的智慧来了解属灵的事，结果反因自己的聪明而误解了属灵的事。属世的智慧固然能够解决了经济、哲学以及人类一些物质方面的问题，但是它绝对不能够透彻地了解属灵的事情啊。三章的二十节说到了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智慧人是指普通有熟识、聪明的人，虚妄是形容人的智慧的短暂，没有永存的价值。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到了绝对不可拿人来夸口，保罗、亚波罗、基法也就是彼得都是人，所以不应当拿他们来夸口，唯有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才值得我们去夸口的。如果是拿人夸口的话，就等于是把信徒的地位降了格。保罗提到教会在基督里的地位时就说到了万有全是你们的，教会既然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万有，只能够以比万有更伟大的主去夸口，就不应该再分彼此各自拿人来夸口了。 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全是你们的。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呢，这些人和他们所有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给哥林多人的，他们都是为教会的益处，照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去建立教会。我们不应该以哪一位为夸口的借口，要夸的话就夸耶稣基督好了。希望呢，我们在相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不再是原来的我了。送给你这首歌，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从今以后，我不是为自己而生活，而是为着主而存活。希望呢，这些的话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好好的反省一下，现在我们究竟为谁而生活呢？为谁而侍奉呢？有一天我要面对神的时候，我侍奉的果效是否站立得住呢？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我希望那是金银宝石。